在报恩论里面呢就提到说，这个佛身所到之处呢就是佛光所照之处。你说我常常念佛啊，可是佛身所到之处就是佛光所照之处，为什么没看到光呢？佛光我都看不到，为什么？因为呢这个佛光啊有的，可是呢我们就是烦恼重习气重，我们的这个分别执着妄想把它挡住了，你看不到，但不代表他没有。我们之前在阿弥陀经里面讲过，如果这个人有修定，他有成就的话，或者呢这个果报体他本身具足的带来的，好，这个业报体他本来就有，他就看得到，或幽冥界的众生他也看得到。好，比方说在这个藕益大师临风中论里面的第六卷有一个劝念佛的一个序，序上他有记载这件事情，就是呢在这个藕益大师那个时代呢，在明朝的时候啊，有两位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他是安徽省桐城县人。我们知道安徽省呢他是一个穷很穷的一个省份，所以呢大部分的人都要出外去谋生。这两位朋友呢他就结伴到外地去做生意，那这个做生意呢经常就是互通有无嘛，把这边有的东西运到那边去卖掉赚钱，然后再到这边去买这边没有的，这样子互通有无。这赚了 一点钱之后呢，其中有一个朋友他就生了重病就死掉了，死掉之后呢另外这个朋友就就地把他埋了，埋了之后呢把他这一份应该给他的钱呢就带着回他的家乡，拿回去给他太太，就跟他讲这个你那先生啊这个重病死掉了，我就帮他往生了，我就帮他就地把他安葬了，就把这个钱应该分给他的给他。就他太太呢不管他怎么说他就是怀疑，他说这叫我怎么能相信呢，你好好的回来结果说我先生重病死掉了，那你又分给我这一点钱，我怎么不会认为是你谋财害命把我先生杀了呢，那给我一点点钱。所以他就对他非常的不谅解。那这个朋友一被怀疑之后啊心里非常的难过，就跑回去他这个朋友坟前啊就痛哭，他说你这下可好了，你往生了你好过，我这下我跳到黄河都洗不清啊，你太太这么怀疑我，他说你可要做给我一个公道啊，给我评评理啊。就他这个朋友呢就像他们过去生前一样可以对答，就跟他讲你不要那么难过，我会还给你，帮你这个洗刷你的冤情。他说我跟你一起回去向我太太说明。所以他们两个人就一起要回家乡。这回家乡古时候没有飞机啊，没有车啊，就是走路坐船嘛。就过坐这个船的时候啊，这个船在湖江面上啊难免都有碰到这个风浪的时候。那这个碰这个风浪的时候呢，这个朋友啊他有念佛。那一摇晃他一紧张就念阿弥陀佛，就念佛了。那念佛的时候呢，这个朋友就这个轨道这个朋友就忽然呢弹得很远，他心里想，他说你没事你干嘛念佛部位我，他说部位你，他说对啊，他说你一念佛啊你身上放出那个光啊让我那个身心啊都昏眩，我没有办法跟你走。他说这样子好了，我回那个安葬的地方，你去跟我太太讲叫他自己来找我，我替你呢把这个冤情把他这个洗刷干净这样子。就这个朋友一听到这样的事情觉得哎呀实在不得了啊，我就一个凡夫念一声阿弥陀佛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这个功力啊，没有从这个鬼魂这个朋友的这个魂啊这个嘴里讲出来他还不相信，因为看不到，凡夫就是看不到就是不相信嘛。他就非常的感叹，就呢出家了，出家好好修行呢也这个得到这个很好的这个结果，这个就是在这个临风中论提到的，念佛的人呢他是有身上会放出光明的，那我们呢念佛还没有成就的话，就是呢得到这个佛菩萨的这个阿弥陀佛的本愿加持，还有这个这句名号的名号功德力的加持，这个阿弥陀佛是我们自信的功德，你要知道在阿弥陀经里面讲 念这句佛号能够相信能够信愿行的人，他是得到十方诸佛菩萨的护念、哦、所以呢自自然然呢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自信的光明透过这个法身香还有这个智慧光慢慢慢慢的让我们的身心能够清净能够庄严、哦、所以你看很多这个念佛法这个修得很好的这个大德啊，看他脸色红润，不管他是七十几八十几，好像弹指可破那样，像小孩一样，越念越年轻。为什么？就是这样，就是这句话，有这个佛菩萨名号功德，这个阿弥陀佛本尊的加持，能够透过你念佛呢，慢慢把我们这自信的光明把它显露出来。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开悟，要见佛，要成佛，就是容易的事情了。好，那我们接下来看，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无生忍，今于此界设念佛人归于净土、哦、接下来呢是这个大势至菩萨呢，他来说自己呢自利利他的一个过程、哦、我本因地、哦、就是我呢就是大势至菩萨，这个因地呢就是他最初发心修行的那个时候，他是以念佛心入无生忍，就是以这个这念心呢念佛，然后呢来悟入这个无生忍。什么叫无生忍呢？无生忍呢最低最低的标准就是要破一品无明，要见法身，我们刚讲要见到那个真心本性，最低最低的标准。就原教来讲呢就是初住菩萨，初住原初住、哦、那我们知道有41品无明，要到八地菩萨的时候啦，他任运五功用，所以八地的时候严格来讲是八地，八地九地十地、哦、这个无生忍呢就是下品中品上品的无生忍不退了、哦、所以呢这个无生忍有这样子的不同、哦、那总之呢他以念佛心呢悟入这个无生忍，那这是他自利的部分。那利他呢怎么样利他呢？今于此界设念佛人归于净土、哦、现在呢大势至菩萨呢在这个娑婆世界呢设化念佛人，接引他呢劝化他能够念佛求生西方极乐净土、哦、这个呢我们在这个大本的阿弥陀经就是无量寿经里面啊第108页我们翻开看看，大势神光28，大家手上的这个课本108页翻到了吗？好，倒数第四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名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恨，往生彼国。好，这观音世智啊，这两位菩萨呢就是在娑婆世界修菩萨恨成就的，那自然他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就自然是缘比较深嘛，所以呢现在呢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欲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好，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这边指观世音菩萨，当然大势至菩萨依然一样的、哦、你不管是这个大势至观世音菩萨，都是希望能够呢在这个娑婆世界呢引导劝化、哦、这个众生呢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能够真正离苦得乐、哦哦、这边就讲、他利他的部分、哦、好，那我们再翻过来这个最后解答呢，好，这个佛问圆通，我无选择，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思维第一。好，佛问圆通，哈，这个佛问圆通呢是在啊这个楞严经啊，我们说这一章是第五卷的后面。好，在第五卷一开始呢，佛就是呢问呢、啊、问在这个法会现场的啊，这个大阿罗汉还有菩萨们，好，就问他们说，这个你们 刚开始发心的时候啊，好，悟十八戒是什么是最为圆通的，从哪一个方便入呢这个三摩地，好，各个呢谈谈你们这个修行的法门。好，那有25个菩萨嘛，这个呢大势至菩萨是第24位起来讲的，好，所以他说佛问圆通我无选择，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是为第一。为什么说我无选择呢？因为之前啊，大势至菩萨之前的这些大阿罗汉还有菩萨们都是从根尘四，六根六尘六识，一共十八戒嘛，好，在这边呢选择一个他们入手修行的法门，然后呢得到无生法忍。那大势至菩萨的所选择的法门呢，不是从十八戒里面去找一个法门来修，不是，他是呢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这个都呢是什么意思？是总的意思，总起来的意思，不是总大的，是总和的那个总。好，摄呢是收起来，好，不缘外境，专一的念佛。好，这句话就是说，都摄六根就是把我们的六根。哪六根？眼耳鼻舌身意通通收起来，不去攀缘外境。好，就好像一只乌龟，乌龟有四只脚，有一个头，有一个尾巴，是不是六个？好，好像这个柔龟藏六，有一句话这样讲。好，那我们这个都摄六根的意思呢，就是你现在我要念这句佛号，好，我们后面这个十分钟怎么念，我常常跟各位提醒，就是这个是印光祖师在他文钞里面的开示。好，这句佛号我要开始念的时候，就是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个意，好，在心里面这句佛号要念出来，然后呢嘴巴不管你有没有出一这样子的声像，嘴巴有一个身形要念出来，这个样子不管有没有出声，然后呢耳朵再听回去自己的声音，眼睛要怎么样？要收摄回来。你不要一面念佛，一面眼睛一直看。等一下哪一个人过去，等一下哪一个人进来，你一直去往外攀缘就不对，要往内摄。然后呢，眼、耳、鼻，鼻子要怎么办？屏气凝神。你不要去攀，也是一样，不要去攀缘。现在是什么味道？臭的、香的，好，不做这个事情。往内摄，六根都是往内。眼耳鼻舌，舌自然没有吃东西，就是安住哈。眼耳鼻舌身，身呢这个身体呢不能懈怠懒惰哦。那如果你是持名，你就这样持名；如果你是拜佛呢，这个身哦可以指我们去拜佛。这个拜佛呢最重要不是你拜多少拜，刚刚那个法达禅师一样。这个恭敬心，这个敬圣心要出来。你拜一拜也好，你拜108拜也好，你拜1000拜也好，这个恭敬心没有的话，这个拜都是多拜的，好像在练体力一样，跟这个对阿弥陀佛的这个皈依啊没有帮助。好，眼耳鼻舌身意，意就是那个心，好，要开始念佛。如果呢你把这个六根啊都通通收摄起来，不去攀缘外境的话，那看这样心念得清清楚楚，嘴巴也念得清清楚楚，然后呢耳朵也听得清清楚楚，一句一句这样相续的话，看他呢这个净念可以维持多久，这样子的状况就是净念。如果能够维持越久的话，将来呢你要这个功夫成片，是一心离心自然就可以达到。哦，这个是这个大势至菩萨对我们的开示。好，所以我们也常常啊会看到这个有人说这个印光祖师啊是大势至菩萨再来。那不管你相不相信，也不管这个事情是真是假，好，我们不必去深究，但是呢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确实是印光祖师从他在这个普陀山啊阅藏的时候啊，从三藏十二部当中帮我们把这一章这个244个字呢把它摘出来，让我们呢这个念佛修行人呢能够真正呢 了解这个念佛的方法跟原则是什么。是印光祖师在民国初年的时候把这个加入变成了这个净土第五经。这个没有印光祖师我们是不知道，读楞严经的人很多，可是不知道这个这一章呢跟念佛人有关，而且是这么的相关。所以这个都摄六根经念相继呢，在这边呢就是这个牢上呢就是这样子的开示。如果呢就是听得清清楚楚，那心默念也好，你念出来也好，心里有这个声音，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声像出来了，然后口中呢念出来或默念，自己呢用耳朵听自己心中的这个声音，然后通通明明了了，字字句句听得清楚的话，这样子的六根呢最后呢会通归于一。好，你说这样子的念法会比你不去都摄六根啊容易这个专一？你说我这样念是不是就完全没有妄想？不会的，还是有妄想，但是呢这样念的妄想会比较比你不这样念的妄想少很多，因为妄想本来就是我们无始劫来的习气。好，你不可能的一二三叫他不要妄想他就不要妄想，不可能的。你偏偏叫他不妄想，他妄想反而特别的多。所以有人就说啊，我没有念佛都没有妄想，一念佛妄想很多，这个对不对？这个因果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如果没有去注意的话，很多啦这个因果啊，什么是因导致那个果都搞不清楚。你说像这个我举一个题外的哈，股票市场呢今天下雨股票就涨，所以你就说啊下雨所以股票涨，对不对？因为事实是这样啊，今天下雨结果股票涨，我每天记录下雨股票就涨，今天又下雨所以我预测明天股票要涨，对不对？就是本来两件事情不相干的，你硬要把它说这个是因那个是果，结果你真的去看，诶，真的哦，因为本来一大堆呢，这个菜篮主本来要去提着菜篮要去买菜，结果下雨，啊，不要买了，算了，去耗子好了，坐下来一看，诶，又哪一个不错，就又买了几只，诶，果然它涨了。如果你找出这个原因是这样的话，你说下雨，主妇们没有去买菜去耗子，多买单多了，所以它股票涨，那 OK， 因为你找到原因嘛，是这样子没错。但是呢，现在你念佛跟妄想不是这样啊。你看啊，我们假设现在是白天，大白天阳光从这个窗户啊旁边射出来，本来还没有打开这个窗帘的时候，你看这个地面上干干净净的，这个屋子打扫得非常干净，一尘不染，诶，结果呢把这个窗帘一拉开，阳光一射进来的时候，看那个，你有没有看过，全部通通是灰尘啊。这是灰尘怎么来？它本来就有的嘞，本来就在那里，你的妄想无始以来本来就这么多，都在那里。你现在念佛静下来看到了，看到这念心，等一下攀缘这个，等一下攀缘那个，你怎么可以说我本来好好的，结果念佛就妄想这么多？不是的，是本来就有。而你现在静下来，这念心察觉到这个念佛，这个心察觉到我有妄想，而且妄想这么炽盛，这个就表示你已经进步了，你已经知道你有妄想。而且这么多需要去降服，因为我们通常呢妄想越多了就是烦恼越多，东想西想，那看这个心啊跟什么相应，你好好去观察。所以真正禅宗都希望啊把这念心呢管控到，就是调伏到一念不生，一念不生啊，谈何容易。那净土法门为什么它殊胜，为什么它易行？既然不能一念不生，你一定要抓一个什么，就拿一个最殊胜的阿弥陀佛的名号给你去抓，给你去攀缘，给你去执着，你抓得越紧越好，把这些贪嗔痴的外缘全部放下，全心全意去抓这句佛号。因为这句佛号你只要抓得紧，阿弥陀佛本尊的加持力在，佛号功德力加持力在，十方诸佛都加持你，何乐不为？既然不能无念，那就抓一个最殊胜的。所以从这边就可以更体会 这个法门的殊胜。你说要我们一念不生，我们可能无始劫来生生世世的修行都达不到，通通达不到。那现在有一个念佛法门这么方便，你只要牢牢的抓住这句佛号，将来呢一定往生。所以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方便又这个好的一个法门，是这个很契合我们末代的这个众生。所以呢，常常呢我们在这个修这个念佛法门的时候啊，我们经常要对治的就是两个毛病。这两个毛病呢是一切法门的修行人都要面对的两个，一个就是昏沉，一个就是调取，就是散乱。那你说昏沉怎么办啊？昏沉怎么办？昏沉刚刚我们讲，你在念佛的时候啊，你一昏沉啊，察觉到有昏沉的现象啊，你要提醒自己昏沉呢，赶快再振作起来，再念。如果还是昏沉呢，念佛法门有个方法，你就是起来，你要拜佛也好，你要绕佛也好它比这个禅修还方便禅修就是真的不行就起来行禅那念佛法门也是，你可以起来拜佛，可以起来绕佛，这个是对治昏沉。还有就是这个散乱，这个其实啊调举散乱是比昏沉更难对治的。刚刚那个昏沉呢，它的本质啊是这个痴啊，这个散乱调举啊，它的这个本质是贪，都是根本烦恼所以你在那边东想西想啊，左想右想，这个心就是扶不住，念几句他就跑出去，抓回来念几句又跑出去，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那怎么办？所以所有修习止观的这个对治散乱的方法都适用于我们现在念佛法门，一样都适合如果你开始要念佛的时候啊，其实真的要对治散乱啊，是真的很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因为我们平常这个心就是散乱惯的通常你要来这个开始修行的时候，开始念佛的时候，你之前要有一个准备在这个修止的时候啊，人家天台小止观就是有25个前方便，我们什么方便都没有，看电视讲电话，然后呢嘻嘻哈哈的时候你就坐下来，我要好好念佛，不可能的嘛，因为这个心有相续性嘛，相续，你原来那个水这样流，你马上要给它断掉，不可能。所以呢这个要对治这个调举就很困难，就说这个昏沉然后就要睡饱起来，好好好好给他念个半个钟头一个钟头，不难，可是这个调举就是真的很困难。所以你平常呢就要重新好好去下手，对于这个心要善护不该你去听的、去看的、去做的，你都要把它好好的保护起来，不要去攀援的人我是非，喜欢听喜欢讲的，通通在念佛的时候全部出来复习一遍，一再一再的反复。你说你怎么念到这个散乱心、这个攀援心没有、这妄想没有，真的困难，因为我们平常就没有在注意它嘛，所以才会有说这个有一个公案说这个小沙弥这个出家了很小，七八岁，他师父叫他呢，你念佛，他说好，就坐在那边念佛不容易，三岁孩子都会，我现在七岁了，一定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边念，坐在那边煞有样子。他师父一看，怎么念到在那边偷笑？他说打妄想，这个头就打下去了。小孩子说，这个小沙弥说，我哪有打妄想，我在念佛啊。他说那你打妄想，不然你怎么在笑？他说我没有啊。我只是想到我在家的时候啊，我们家那个厨房啊，有一天啊，这个猫啊要去偷吃那个猪油，那个罐子那么口那么大，这个猫的头啊伸进去之后啊，被我看到之后，它一紧张掉下来，那个这个猪油瓶就顶在头上。我想到这件事情觉得很好笑。他说那你就是在打妄想，你连打妄想都不知道。这个是小沙弥，我们是大人，我们一样